欢迎收听天涯荔枝信首部都市情感长篇小说《了不起的女朋友们》，演播顾向怡，第78集。严小小家，李格飞刚刚退掉和同事合租的房子，搬了回来。关翔指着行李里多出来的一堆小东西，问李格飞都是谁买的。李格飞先说想不起来，被关翔一顿怒骂：
你骗鬼啊，这玩意儿一看就是女生帮你买的，我告诉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李格飞苦思冥想，终于有了答案，原来是单位几个女同事、女下属没事经常给他送个小礼物什么的。
人家送你就收啊，怎么没人送我？送你东西都是对你有企图。
关想抱起东西就要往外扔，李格飞不干：
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我没事就请他们吃蛋糕喝奶茶，每个星期还请一次大餐，人家还我人情好不好，就相当于我自己买的，你看这个手办多好看，扔了多可惜，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李格飞，我为了你连几十万的金表都不要了，你为了别的女人吼我。
严小小正在厨房做饭，被关翔的干嚎声吸引到书房，他抱起李格飞那堆东西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格飞，你什么时候变成在乎这点钱的人？在关翔眼里你比钱重要100倍，请你也这么对他好不好？
李格飞无奈：
小小，关翔不讲道理，你也不讲道理，这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
不管是什么问题，总之关想说了不喜欢看到别的女人送的东西，就请你把它扔掉，不要拿眼睛瞪我，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要跟我们女人讲道理，我们女人从来不讲道理，就算是谈感情我也明明白白告诉你，虽然你是我朋友，但关想是我闺蜜，我完全站在关想这一边。
关想笑着和严小小击掌，两人一起去厨房查看烤箱里的蛋糕。临走前，关想对着李格飞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好好收拾，再让我看见我就……
苏杭回来的时候刚好遇到一脸哀怨的李格飞开门，准备把一堆东西送到楼下垃圾箱。看见苏杭，李格飞立刻放下东西，接过苏杭手里的行李：
这么巧你也今天搬回来，我没听关想说啊，沈铎呢？
他走了。
听闻沈铎不辞而别，关想气得连蛋糕都吃不下。
他就是个白眼狼，苏寒为他付出多少，他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了，他还有没有良心？我看他和那个钟毅就是绝配，都不是东西。
严小小的反应没关想那么激烈，可脸色也同样难看。
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的，非要搞成这样，他让苏寒怎么想？没见过这么做人做事的。
李格飞作为一个男人倒是勉强能够理解沈铎的思路。
老苏，你别听他俩的，沈铎急着走肯定是有原因，虽然这原因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他的目的绝对是想将来能更好的和你在一起。你相信我，我也是男人，沈铎在医院里看你的眼神已经不是看女朋友，他是在看他这辈子的另一半。为什么只留两个字？是怕你多想担心。
关翔冷笑一声：
哼，李格飞，你不去当编剧真是可惜，两个字让你发挥出这么一大套来。
李格飞难得没和关翔辩驳：
男人的想法你不懂，沈多走这么急估计是他自己也觉得路不太好走，写多了怕苏杭担心，沈多什么个性苏杭不清楚，他不是那种儿戏的人，他既然写了等他，那他就一定会回来，而且还是风风光光的。苏杭，你就再给他个机会，相信他一次。
相信你个大头鬼，从今天起我们就当他死了。
关想拉起苏杭往卧室送：
你别难过，我和小小马上做饭，你吃饱睡一觉，睡醒了咱们重新开始。
苏杭冲李格飞点了点头：
我明白，我相信他。
关想和严小小的脚步都是一致，苏杭像是说给他们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
他一定会回来的，无论多久我都等。
严小小再也按耐不住：
那万一他10年8年都不回来呢？
那我就等他10年8年。
苏杭从餐桌上拿起一块蛋糕，小小咬了一口，品尝甜食的幸福感几乎让他落泪。
我有的是时间，我可以慢慢等，哪怕花一辈子我也愿意。
严小小莫名地想起吴楚一，也许这个世界上脑子有问题的并不止他一个。他不再去劝苏杭，反而拎起苏杭的行李送苏杭回房收拾。
观想站在客厅拍手，
好，很好，非常好。我原来以为家中出严小小一个禽兽就够了，没想到啊，苏杭也走起禽兽路线了。
观想一眼横向李格飞，
我警告你，你别和我来这套，你要敢留两个字玩失踪，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看你一眼。
李格飞拿起一块蛋糕，一口咬下一半，剩下一半塞到观想嘴里。
你放心，我哪有沈铎那个本事，如果你不来找我，我就跑去找你，告诉你，我虽然没萧姐有钱，但我会对你好，你要不要和我搞对象？
严小小帮苏杭整理好床铺，回厨房做饭。苏杭躺在床上，听着门外观想和李格飞的吵闹声，突然间有些恍惚。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其他人好像都有了结果，只有他和沈铎，明明最先开始，却永远像是走在路上。苏杭闭上眼睛，决定不再去想，他需要好好休息，调整到最佳状态。也许答案就像李格飞所说，他爱的那个男人正在为他们的未来努力。严小小递交的扶贫申请通过的比想象中快得多，并且由于申请的人太少，当地又缺人，只给严小小留了一周的时间交接。整个交接过程，观想依然没有放弃，再三问严小小，
你真的不后悔？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严小小让观想有空不如多关心关心李格飞，工作一年就是团队负责人，前途一片光明，人又长得帅，可够招蜂引蝶的。观想一掌拍在桌子上，
他敢！
推门进来的罗行长被观想吓了一跳，皱着眉头批评观想自己不上进也就算了，还给上进同志泼冷水，简直是无组织无纪律。上次事情之后，观想对罗行长的态度变得恭敬了，他立刻承认错误，拎着包跑去分行办业务。罗行长心里舍不得严小小，可也知道机会难得，鼓励严小小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好好干出一番事业。严小小从柜员转岗到客户经理，又顺利成长。虽然是苏杭主导，观想协助，可归根到底，罗行长身为一行之长，功不可没。严小小发自内心地感谢罗行长的信任。
三年以后，要是您不嫌弃，我回来还是您的兵。
之后就是和同事们的告别，姑娘们都在惊叹严小小的决定，却无一不佩服严小小的勇气。理财经理安心不无感慨地和观想聊起，
论事业心，我原来最服苏总，现在看来最狠的还是小小，这人啊，一狠起来是连自己都害怕。
观想嘴上坚称严小小想不开，心里比谁都紧张。周末他陪着严小小收拾行李，恨不得把整个家都给严小小搬过去。李格飞把观想收拾起来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
小小去的那个地方有宿舍有食堂，请你不要再往行李里塞电饭煲这种东西了。
观想正拿着手机琢磨给严小小买什么尺寸的微波炉、烤箱、电冰箱，看见李格飞把他打包好的东西又拆开，气不打一处来，
你懂什么？你自己去上网查查，那地方偏得鸡不拉屎鸟不生蛋，连快递都到不了，我能不担心吗？
那就更得带点有用的东西。
李格飞又从行李里掏出两个吹风机、四个干饭帽、六个充电宝。
我再说一遍，小小不是去穿越，
他还不如穿越呢，这些东西不带齐，万一坏了他连买都没法买。
观想夺过李格飞手里的东西又给塞回去，
你去我房间把我衣橱上最大的那个行李箱拿来，我给小姐装一箱纸巾、湿巾和卫生巾。
李格飞实在受不了，
让苏杭劝劝关想，苏杭连声称是，结果又往箱子里塞了十几包一次性内裤和几十双袜子。眼看苏杭又拖来一个行李箱给严小小打包睡衣，李格非目瞪口呆。苏杭柔声同他解释，
你要明白，我们女人都是属仓鼠的，我们的安全感需要靠囤积来实现。
经过苏杭观想数次取舍，最终成果由四个28寸旅行箱、两个超大旅行袋构成。面对眼前这一堆东西，严小小有些迟疑。据他了解，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一天一夜、数百公里、多种交通工具。他一个人，苏杭分分钟看出他的疑虑。
你放心，和你同行的有其他支行的三个男同事。
关想挑眉一笑。
我和老苏都联系好了，他们男人行李少，你的东西他们全包了，你拉个箱子就行。
晚上严小小做了顿答谢宴，吃的众人赞不绝口。品尝甜点时，李格非不无伤感。
这是最后的晚餐啊，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话音未落被关想暴打。
不会说话就不要说话，小小又不是不回来了。
吃完蛋糕，严小小又把水果送上桌，让关想他们慢慢吃，他去吴楚一家送菜。接待严小小的是阿姨，得知吴楚一临时有工作出门，严小小心里有些失落，随即又松了一口气。他还没修炼到能够完全控制住情绪，不见也好，免得临别时刻说出点不该说的，破坏了两人之间的友谊。周一一大早，众人到火车站给严小小送行，关想最先憋不住，哇的一声哭出来。李格非揽着他的肩膀让他控制住。
昨儿你还骂我不会说话，你自己都说了，小小是去出差又不是不回来，你有什么好哭的？
关想撇开李格非扑上前去，抱着严小小哭得更凶。苏杭鼻子一酸，眼泪也快掉下来，叮嘱严小小好好照顾自己。李格非连声安慰自己，女人嘛，戏都比较多，她默默难受就好了。眼看时间差不多了，严小小再三保证节假日一定回来后，跟着几位男同事准备过安检。一夜没睡的吴楚一终于在最后时刻赶到，苏杭等人主动自觉地退到几步开外，把场地留给两位朋友话别。吴楚一把一大包东西塞到严小小手里，言简意赅，
保持现在的状态，回来的时候别让我失望。
严小小下意识地点头，笑得像个得到老师夸奖的孩子。
你工作辛苦，多注意休息。
在男同事的催促下，严小小走向安检。在身影彻底消失在安检口的前一刻，他回头向吴楚一挥手。吴楚一突然想起那天在医院里严小小的样子，心中某个空旷已久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破土而出，倔强地露出一株嫩芽。只是这种感觉对吴楚一来说太过于陌生，他决定将一切交给时间去处理。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严小小到达目的地。苏杭和关想给他准备的所有排解初到异地空虚寂寞冷的东西都没有派上用场，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忙起来，多到令人窒息的工作没有留给严小小一点时间去烦恼个人问题。每天一睁开眼就是想着今天到哪个村的哪几户，如何说服妇女向互助组申请贷款，申请到的贷款做什么，每个月利息怎么还，如何防止贷款被妇女的丈夫挪用，一堆堆的问题，一堆堆的事情把严小小的时间占得满满当当。要不是关想打电话来抱怨，严小小差点都忘了他已经来这儿快一个月了。看着视频里又黑又瘦的严小小，关想和苏杭心疼极了。关想忍不住问严小小，
你说你图什么？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黑下去容易，想要白回来可就难了。
严小小想起临走前吴楚一的叮嘱，决定早晨再早起个5分钟，多抹一层防晒霜。
他倒是不怕黑，但他怕辜负了吴楚逸的心血。
苏寒问起工作，严小小一下子来了劲头，细细和苏寒说起他刚给一个妇女放了30000贷款，那个妇女准备买宰猪养猪。
关想听得直摇头，
小小，你是不是傻了？一笔30000块的贷款你高兴成这样？之前你随便做笔房贷都是300万起，也没见你这么兴奋。
严小小刚要给关想解释，有同事过来叫他，说一直攻坚的那个村委会终于愿意接受这种新型借贷模式，让他们过去开宣讲会。
关想弄不明白，为什么星期天还不让人休息，有什么事不能星期一再说。
严小小笑着哄他，这个村的村长一直抗拒这种扶贫模式，连妇联都搞不定，如今破天荒同意他们去宣讲，别说是星期天，下刀子他都得去。
挂上电话，关想和苏航商量，有没有觉得严小小又变了，不光是变黑变瘦，是其他东西也变了。
苏航笑着点头，
可不是吗，你瞧他的眼神直直地瞧着你，像是要看到你心里去，哪还有当初的样子，他呀现在可比谁都有主见。
刘佳佳蹭过来想发表一下意见，被关想一个白眼翻回去，
好好干你的活，这没你插嘴的份儿。
刘佳佳抱着案本抵着下巴，委屈巴巴地看着关想，
关想，你和苏姐两个人业务量抵人家4个客户经理，我一个人当你们俩的后勤，没有功劳有苦劳，你能不能对我态度好一点，你看你一脸的阶级斗争。
关想又拿起一堆案本堆在刘佳佳桌上，
咱们的个人恩怨还没了结呢，我这态度有问题吗？
刘佳佳倒吸一口冷气，
关姐都这么久了你还……我小心眼记仇不行啊。
要不是大堂经理推门进来，关想和刘佳佳能动起手，即使如此两人也已经扭打成一团。
有客户过来咨询贷款，
大堂经理嘴里问的是哪位出去接待，眼睛却盯着苏航，可惜苏航不解风情，打发关想带着刘佳佳赶紧出去接客，这一大早吵得他头痛。只是没过几分钟，两人又跑回办公室，表情同方才大堂经理如出一辙。
苏总，这个客户十分难搞，恐怕只有您出马。
苏航看着两人挤眉弄眼，就知道没好事，可也知道现在问不出结果，于是他微微一笑出门见客，临走前留下一句话，
你们俩要是搞什么鬼，小心你们的皮。
刘佳佳吓了一跳，可等苏航一转身立刻发起花痴，两手捧着脸一阵嘤嘤嘤嘤，
好帅好帅好帅呀。
关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像是看见脏东西一样跳到一旁，
你没见过男人啊，你恶心不恶心啊。
刘佳佳叹了口气，故作忧郁地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眼角并不存在的泪水，
关姐，像你这种有极品大帅哥男朋友的人是理解不了我们这种只和丑男谈过对象的痛苦，明明是多看一眼都折寿的长相，我们还得含情脉脉地说你是我心中最帅的男子。
谁让你当白莲花，活该。
关想像是想到了什么，揽过刘佳佳肩膀，
我警告你啊，别打沈多主意，不然……
刘佳佳竖起3根手指，
别说沈多，关姐你男朋友还有严姐男朋友，如果我有想法，我就是这个。
刘佳佳放下3根手指，做了个爬的动作，
国王吧。
苏航看清楚咨询客户后，顿时明白关想和刘佳佳为什么笑得像抽筋一样。良好的职业素养让他没有在大堂爆发，而是把沈铎领进接待室办理业务。
我打算买一套二手房，想和苏总咨询一下如何办理贷款。
沈铎开门见山，拿出一套房产证复印件和房屋照片递给苏航。
随后，他详细地向苏杭介绍房屋情况，以及他对装修的打算。苏杭心中一动，接过资料，细细翻看，貌似闲聊。
沈总这是打算在本市安家？
沈多答得爽快，是啊，车牌也正在拍。
挺好的。苏杭雪白的手指一页一页翻过资料，心中有千言万语想要述说，但是看沈铎的样子，他似乎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明明已经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却回到最初的状态，最熟悉的陌生人。苏杭像是吞了颗酸梅，从胸口一直塞到眼睛。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苏杭拿起纸笔，给沈铎罗列贷款需要准备的资料。沈铎像是没有注意到苏杭的异常，一样一样的和苏杭核对资料。
房子是我贷款，但是房产证上我想写两个人的名字，需要准备他的资料吗？
他和你什么关系？
应该是我未来的妻子。
随着沈铎的话音，苏杭手上的笔掉在了地上。苏杭眼中闪过一道凄厉的痛楚，随即借着弯腰捡笔的功夫换上一脸沉稳，只是他自己并没有察觉到，他声音中带着颤抖。
那我们会要求追加您妻子作为共同贷款人，他需要准备的资料基本和您一样。
沈铎看着苏杭的模样，再也不敢玩笑下去，把资料清单推到苏杭手中说，
苏杭，你赶紧准备一下资料，我打算明天给人家付首付。
沈多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盒子，轻轻握住苏杭的手，将一枚戒指戴在苏杭中指。
我先是回了趟老家，和沈君一起把妈妈的后事安排好，沈君把我这些年寄回家的钱又全部拿给我，让我赶紧买套房子和你结婚。他说我这辈子绝对找不到第二个像你这么好的女人，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对。回来我就一边看房子一边找工作，现在房子和新工作都有了，你看我的收入证明，我在一家投资公司做部门副总。啊，对了，你放心，不是骗人的那种公司，是正规公司。还有就是，我想让你住得好一点，所以买了大平层，没想到这么贵，付完首付，戒指只够买这么大了。你先凑合一下，明年我给你换个大的好不好？
苏杭没有说话，他泪眼婆娑，静静地看着沈铎。沈铎与他相处一年有余，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脆弱以及无助的苏杭，一时也慌了手脚，紧紧握着苏杭的手说，
苏杭，你别哭，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和你开玩笑，你有什么话和我说，你骂我也行，我知道我当时不应该就那么走掉，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说，你是我想一起过一辈子的女人，我不想你跟着我吃苦，我只想让你过得好。
我从来就没在乎过那些东西，我过去现在将来唯一在乎的就是你这个人，我只想你在我身边，你为什么不明白？
滚滚而落的眼泪冲刷掉苏杭脸上的脂粉，让他显得越发无助。
你知不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来的？我每天都在担心你，担心的晚上睡不着，白天还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样子，因为我不能让我朋友操心。你是不是傻？你为什么要为了这些东西离开我？
心中的震动让沈铎的声音也有些哽咽。
抱歉，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离开你，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会再辜负你对我的信任，我会成为你的依靠，和你走完这辈子。